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龙亲巴七情无垢光尊成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不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法称论师所造的四量论当中的成量品四量论四量论当然就是这个解释啊解释这个成那论师的极量论的那主要是呢直接的是解释极量论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解释其他的一些量就是因明啊对于整个因明的很多的窍诀呢做这样一种归纳或者做这个做发挥解释或者把这样一种这个它的真实的意趣啊它的一种最秘密的地方呢做开显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法称论师所造的这个四量论那么在四量论当中呢有一品是成量品那么就现在我们学习的成量品成量品呢当然就是成立量了成立什么量呢那么成立就佛陀为量师夫或者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根据殊胜的推理来成立佛陀为量师夫成立佛陀的一种这个所宣讲的道是正道那么如何成立呢一方面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学习的是通过安立这个佛陀的一种大悲发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发心然后呢是这个极具圆满二资粮那么这个资粮圆满之后呢就是智力会圆满智力圆满的话就是他力会圆满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成立这个道啊成立道那么就是说成立这个佛法就是真实的正道的一种因缘这个地方当然就说是这样当然我们就是说从这里面也是在成立佛陀的量师父啊科办呢是成立佛是量师父但是呢在成立佛陀为量师父的时候这里面呢其实也是安立了这样一种佛法的一种殊胜性因为如果有了这些因缘呢一定会成就自立的一种果位自立的果位一旦安立了一旦 成就了就一定会有利他因为他是以第一个因呢就是大悲嘛而且大悲心呢就是从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舍弃在就是说修道的过程当中也是把这个大悲心逐渐逐渐渐渐的修行圆满所以说呢通过大悲心摄持的一种福智资粮他就说是完全成熟之后呢就会成就佛果所以说这里面呢也是在成立就佛法的一种殊胜正确性为什么正确的因为这里面的一种能力的因啊他就安立了因或者说修道的这些因他都是通过观察之后都可以成立比如说此处所讲到的因第一个因是什么就是能力就是修悲宗嘛就是修大悲这个大悲心它是成立的首先呢是为什么大悲心成立呢因为它通过生生世世可以串习这里面就讲到了生生世世这个轮回 前生后世的这个轮回是通过一种这个道理观察完全可以成立然后呢在成立之后呢再安立进一步的安立这个大悲心可以通过现在我们的一种比较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们修的大悲心是比较费劲的比较费劲的我们现在大悲心呢还比较虚假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的悲心很虚假怎么怎么样有些道友呢在修一段悲心之后呢他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就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或者是刚开始以前我们没有入大乘道之前的没有大悲心的没有悲心的一种概念也没有接触到这个悲心的修法然后呢从这个开始慢慢慢慢串习呢知道了悲心的修行方式然后把这个相似的悲心呢逐渐串习通过生生世世的串习之后它可以逐渐的变得真实然后这个真实的心呢真实的大悲呢再通过不断的修行之后呢给它因缘之后它逐渐逐渐就可以就是说稳固然后增长然后到达圆满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因呢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训练或者说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道理可以安立的这些呢全都是通过正理可以决定的然后如果把这个安立完之后呢再安立悲心摄持下的这些资粮它可以圆满的这些障碍可以遣除这些所有的一些功德福德啊智慧啊它可以不断的积聚而这里面有讲到了一些能对治和所对治等等的很多道理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在成立佛法是清净的我们现在依止的佛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我的这种修行它的确是可以经得起真理观察的是这样经得起真理观察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公正的去观察按照这里面的一种思路 给我们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引导去观察的话，是可以成立这个道是清净的。那么如果这个道是清净的，那么因果规律如果因具足了，果不成熟，果不现前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所有的大乘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道完全已经具足圆满之后，它的果呢肯定是会现前。那么什么果会现前呢？就是佛果啊，就是断证圆满的佛果就会现前啊。佛果现前之后，就会通过他一种辩智的智慧啊，开始安利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给众生的宣讲成佛之道。也就是说，佛陀是按照他自己按照前面的一种导师佛陀的一种所讲的法修行之后呢，按照这个道修行之后可以成就，他成就之后呢，又可以给后面的一些众生的宣讲这样成佛之道。所以说呢，这个是在成立佛陀是量师父。为什么是佛陀是量师父？因为他可以通过他的一种量师父的一种辩智，量师父的一种因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这个因呢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这些因呢完全可以修炼，可以慢慢成熟的，就不是一种前面讲到的一些自在天的这些自然量啊、自身量啊啊，完全它就是没有因，它天生就是正量啊，完全没有一个根据可以成立。但这里面呢可以成立，第一个可以成立佛陀是量师父，成立佛陀是量师父是有能力根据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修所修持的法，这样一种这个所修持的一种这个道呢，它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就得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于这样一种我们一直的导师佛陀呢，他的确是有这种功德值得我们去依止。而且这种皈依呢，这种依止呢，它不是暂时的依止啊，不是暂时的依止，暂时的依止很多很多，是这样，没有钱我就依止钱，钱就是我的依靠处，是吧？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如果在外面漂泊的人，哎，什么时候你有了一套房子了，哎，这个就是你的依止处、依靠处，你皈依房子，这个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你依止交通工具，这些都是皈依处。乃至于就是说，子女依止父母啊，或者夫妻之间相互依止啊，或者说老了之后呢，父母在依止这个，在依靠这样一个儿女啊，或者说朋友之间互相成为依靠处、皈依处，这个都可以，但这是暂时的，他得到的利益，他时间上是暂时的，而且他得到的利益也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所谓的皈依处本身也在变化，他们本身不可靠。他们本身不可靠的话，当然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究竟的皈依处。而佛陀不是这样的，佛陀可以成为我们究竟的皈依处，永远不变的皈依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完完全全对我们学习佛法来讲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依止的导师，他的的确确通过修持的一种清净的因而能够完全可以安立的，经得起观察的，完全经得起观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信心啊就不一样，他就通过理智之道升起的信心啊，通过理智知道升起的信心，而不是说通过一种简单的一种或者说没有的一种根据产生的一种信心。那种信心呢容易变成一种迷信，而这种迷信呢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不说是完完全全啊，因为这个人和人不一样，有些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动摇的因，因为你这个所谓的信心呢没有一个基础啊，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让你稳固的一种这个原因。所以说对于具有分别心或者具有动摇的一些怀疑的一种怀疑这样一种这个习气种子的一种凡夫人来讲，很容易受到其他的因素的影响。那如果没遇到因缘的之前呢，好像自己还是一个有信心的佛弟子，每天也在做功课啊，也在修行。但是呢，什么时候这个外缘这个伪缘啊出现呢，那么因为自己的信心呢没有根基啊，没有基础的缘故，就很容易被这样一种外缘，他外缘的风一吹，那自己就跟着就跑掉了，这就不稳固。因为他就说是墙头草一样，或者说他就说是一种水面上的浮萍一样，他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根基的。所以说这些就是水一摇动啊，风一吹啊，他就跟着就走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决定的。但是呢，现在如果通过这个学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于所学习我们一直的导师啊升起的信心，他就真正的可以决定下来。不管别人，因为自己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在观察，他在思考啊，他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很多这样一种分别念呢，还有很多这些学说啊，他通过学习之后呢，有得到了一定的智慧，他有一定的能力去遣除，所以不太容易受到外缘的影响。不是说不容易啊，我不是说完全不受到啊，因为有些时候，即便是有些时候呢，这些佛法学得很好，比如说在文革等等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些格西啊，这些学得很好的法师啊，他们在这个文革来的时候，还是他的信心也退了， 然后也开始诽谤佛法的，是这样，也有这个情况，也有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学的时候有没有通达呢？他是通达的，但是呢因为他内心当中，一个是外面的大环境的影响，因为这个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当时对学习佛法来讲哈，太恶劣了。还有个内心当中他也有一种这样一种因缘，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他自己还是就是说产生了这些不好的想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也不是完完全全，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也不决定要退，他没有学习过这么多的一种推理，但是他如果有术士的善根的话，他反正就讲道理就讲不出来。但是呢就是说让他别人让他就是说是讲很多让他退市的那些话，他也就说不信不听，这个也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我们就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认为哦，反正有这样的，那我就坚持我的信心就好了，我不学这个可以。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种人啊，如果这种情况落到我们身上啊，落到别人身上，那当然是啊，他已经成功了。哎，我们就说他已经成功了，那他已经成功了我们就不说了。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遇到这个情况能不能变成这样的人，那就不敢说了啊，没办法打保票，是这样。虽然学完了之后，刚刚我们讲了，你刚刚讲了就你学通达了之后呢，还是不就也生了邪见吗？也诽谤佛法了吗？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依靠这个不学呢？那也不是。这个也是属于一些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没有学习过教理的人，他也是不管遇到什么因缘他也不退失。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他学完了通达了，但是他也退失了，这个也有。那么这个呢就不是啊，这个就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呢如果让我们在这里面呢做一个挑选的话，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什么情况才好呢？就是尽量的学习，尽量的学习，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跟随佛菩萨的智慧去认真学习的话，这个是针对我们来讲，针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信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可靠的方式来培植，没有的可以让它升起来，有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让它稳定，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做努力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把它交给这个什么呢？就反正我不学，可能我不学习的话，那么遇到委员的时候，那就两种情况，可能退也可能不退，那相当于是个押宝了，相当于是个赌博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行，所以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应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我可能是那种不会退的人，但还是要经过这样学习。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他更加有啊，更加有一种这个说服力，在对自己的相处当中种下一个更好的一种善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单单是利智了，还可以利他。如果其他人呢，如果有这样一种疑惑，可以帮助别人摆脱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信心很坚固的迷信者啊，信心很坚固的迷信者，他是迷信，他可以就是说让自己不退，但是你要让别人去潜入怀疑，他就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只能说很好很好，是吧？到底为什么好，他是讲不出来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呢，佛弟子一方面要自利啊，一方面也要尽量的利他。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能力呢，首先就求自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有能力的时候呢，还是要利他。所以说佛嘛，学习佛法他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我们自己还有自在的时候，有能力有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学。所以说这个呢，这个音频来讲的话，对于有些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力不是那么敏锐的，或者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呢，可能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种一个善根啊，更多的啊是种一个善根，是这样的。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说是他随着年纪大的，他也是智慧敏锐的，也有以前在学院的时候呢，有些就是六七十岁的人还在背俱舍论啊，还在就是这些，就这个也是看到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上司也会赞叹一下，有的时候呢也会从旁边讲一讲，就是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意义不大，是这样的。但是也不能明说意义不大，因为他毕竟兴趣很高涨。但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确是这样的，他虽然年纪大了，他智慧还很敏锐，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有些呢可能是不管是年纪大也年纪小也好，对一部分的道友来讲可能种个善根，这个种了善根也好，反正就是说这个必定是能够让我们就是说是潜入怀疑或增长信心的，或者是或者里面建立的是修道的一种次第因缘的这个法要，很殊胜啊。法身论是他通过智慧和慈悲摄持之下，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造的一种论点，所以说他对这样来讲的话也是这个非常殊胜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得一份利益呢，自己在自利利他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能够有一份的智慧力，是这样。这个也是对有些人来讲呢，有些道友来讲也是一个磨练自己的智慧，让自己的智慧呢变得很细致。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讲，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信心也非常重要，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理性的智慧也很重要， 就是这样的。所以两方面都要有。有些时候呢，可能上司也是经常，有的时候也批评，就有些人太理性的啊，你太理性了之后呢，什么都不相信，好像反正别人说什么样一种就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反正就是不相信，这个也有，太理性了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是理性的智慧太少了也不好，什么时候好像不管什么他没办法分辨的啊，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性的，就说是这个都觉得哦，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通啊，那个就是一个瑞相啊，有些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多的瑞相出来了，是这样。所以说上次也经常讲了，其实康布也是经常有时候批评这些方面，就是说是没有智慧的人呢什么看起来都是一个瑞相，也许他的心很清净啊，但有些时候呢就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极端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呢，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他永远应该行于中道，或者说应该以这个慈悲和智慧来牵引我们的一种修学。所以而这个呢，可以让我们升起的一些能够观察的智慧，哎，这个观察的智慧升起来之后呢，他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自己呢就是可以在信心的基础上，在信心的基础上呢有一些能够明辨的智慧，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智慧很细，这个智慧很清明的话，对我们观察其他的法义，对别人的一些观点，对自己的分别念等等等，它都也有一种观察的一种基础观察的能力，这个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是这样。所以说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训练那种智慧。当然还有一些根基低的人，他在学完之后就可以通达这里面的意义啊。一方面呢，自己完全可以遣除怀疑，一方面可以帮助别人遣除怀疑。这个方面的话，就说不同的人学习呢，也有不同的一种利益和不同的一种收获。那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应该以这种欢喜心来接触，因为这里面对我们的建立啊，就是说清净的正道，建立佛陀是量师父啊，很重要。而建立这个清净的正道和建立佛陀是量师父，和我们的修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花很多的精力时间建立的这个道和建立的这个佛陀是量师父，对我们的修行没有帮助的话，那么这个所学的东西那可有可无了。但是这个不是可有可无，那么因为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尤其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内心当中的怀疑还是很深的，那么怀疑的种子还是很深的。虽然就是佛菩萨的这种智慧早就观察到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怀疑呢，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一些很多所谓的道理啊，很多所自以为是的一种想当然的一种根据。那佛菩萨的眼中呢，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一种，没有一个正确的推理啊，没有一个正确的一种因的话，我们还是很难以说服自己。所以这个其实基本上还是和自己奋斗的过程，和自己的邪见做斗争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这个必定我们要建立前后是存在，那建立前后是存在，对于一个前后是存在这个没有丝毫的怀疑，没有丝毫的疑惑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把自己的这些剩余啊交给修行。啊，真实的一心一起修行，因为他没有疑惑了。那么如果有疑惑，有一分疑惑，他就会保留一分啊，他自己的一种修行就会保留一分。如果就是说是这怀疑和信心参半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他修行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比较慢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怀疑大于信心的话，那这个修行就堪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和我们的修行它有没有因果关系呢？它有一种因果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一种这个信心很坚固，学习完之后对佛陀是量师父，对于这个所修行的法是正道，如果这个确定了，那么也可以对修行这个法的深重也可以产生信心。哎，这个深重它是值得我恭敬的，是值得我皈依的。为什么？你看他修的是这个清净的法，他在圆这个清净的法，在观修。所以说这些观修这个法的人当中，有些呢已经走到前面了，有些是修法先进者，修行佛法的先进工作者，先进者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就内心当中已经通过法调伏的烦恼，已经升起了很多功德了。有些呢可能是正在升起，有些呢即将升起。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啊，对于已经修法有成的这些圣者呢，我们就可以顶礼啊，礼拜啊，然后我们可以仰慕。然后对于就是说和我们一起在修行的人，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我们走在前面的，还有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刚刚进来的人，对他们呢也会产生一种恭敬，也会就是说心啊，也会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就是啊，会产生一种很亲近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大家都是修持的这个道，因为我们对修行的法本身产生了一个决定无误的正见。所以说呢，所有修行这个法的人，不管他修得好，还是说他修得不好，或者刚刚开始修，不管怎么样，他只要和这个法结缘了，他只要在修这个法了。 啊，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啊，都是我们要不然就尊敬，要么就互相帮助，要么就提携，提携后面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提携后面的人？因为他这个能够遇到这个法，这么清净的法不容易。他如果按照这个清净的法修下去，就会像我们在英明的这里面所讲的一样，如果他修下去的话，一定可以成为善士，一定可以最后成为量师父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所修啊，这个修行的正法，它的一种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殊胜性，这一点完完全全可以确定的话，产生就是说对于法产生很大的信心。那么对于修法者，我们会轻视吗？绝对不会轻视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后面学习的这些道友们，我们会居高临下吗？也不会。因为他们就是说虽然进来的晚，但是他们接触到了这个殊胜的正法，因为自己对法产生了一个很清净的一种正见，所以说对所有修法的人，不管是哪个宗派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对于出家在家的，反正只要是在修法的人，自己因为自己对法本身，我自己对法本身产生了一个很清净的信心的缘故，所以对于所有能够和法结缘的，所有正在修佛法的这些修行者，都能够产生一种皈依心啊。这个皈依心呢，就依靠嘛，相互依靠。对于圣身呢，当然就是说他可以带着我们走；对于其他的一些凡夫的僧团也好，或者对于这些居士的这些这个小僧团也好，像这样我们也会依止依靠。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修行佛法的团体，可以帮助我们进步的。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依止的心就会很稳固，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呢，就会因为我们对于法本身产生的定解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对修法者的包容度也会不一样了，那么互相观过失的心就会少了。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对法本身产生的这样一种很正确的认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知道，哦，修行法的人他有前有后，可能也有根基好的根基差的，但是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法很清净很舒适，所以说对于所有修法的人，他都是一种爱戴啊，或者都是一种互相包容，更加能够包容对方，而不是说就是说因为对法本身没有产生这样的定解，所以他很多时候呢就是他都是以自己的一种习气来看对方的过失，而没有把重点放在法上面，没把重点放在，哦，他是一个修行者，他是一个修法的人，他是一直皈依法的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种观察的一种重点重心偏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依靠我们的习气去看别人的过失，啊，他又说什么了，他又说那个说这个了，对我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犯这个毛病。所以如果我们对法的一种这个越来越对于这个正法的法义，如果越来越认知的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烦恼或者对修道道友之间的这些，他就会产生一种相互爱戴的心。对于不修法的人呢，更多的会产生悲悯心，更多的会产生悲悯心。因为这个法这么重要，可以调伏烦恼，而这些人他诽谤法，或者他没有因缘学法，这个时候呢，自己就会对这些其他的一些没有学习正法的人、不修行的人呢，更多的产生一种比较清净的这种慈悲心啊，这个真正的慈悲心就会产生起来，而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心。居高临下的心是个烦恼心，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修行者来讲，如果没有 以法为调伏自相续的话，我们对于这些不修佛法不学习佛法的家人或者说其他人呢，我们有的时候是一种鄙视的心态、排斥的心态啊，或者居高临下的一种俯视的心态啊，这个就不对，是这样的。那么你的这些行为还有你的这些语言，当你在别人面前对在他面前表现的时候，他也能够很敏感的感觉得到、接受得到。当你对他有敌意或者说鄙视，他的反方面来讲，他对你可能也不会恭敬的，是这样。他也看不出来你一个修行者到底好在哪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法本身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了知，真是一个依止心，或者说真实认识到了法的一种重要性之后呢，那么我们对于修行者和非修行者的一种态度都会是非常正面。而这种的话，就是佛陀愿意看到的。不管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这种态度，还是对非修行者的一种慈悲心，都是佛愿意见到的。所以这是佛喜、佛陀欢喜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是很重要了哈。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观察佛这个佛法是清净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对心的调伏啊，对于我们的态度的转变，它都是非常有重要性啊，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必要性。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有智慧，我们自己能我们的智慧力如果足够的话，应该好好的去通达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道理，通过这里面的道理来调伏自己啊。所以说呢，这个适量论呢就是说它的的确确是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如上的一些很多的功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正文呢，正文当中呢就是还是在继续的这个建立 在破斥呢对方的观点，对方认为呢就说是这种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身体产生心是不合理的又提出了一些这样一种问难。那么对方呢他就说呢就是说是身体不产生心要不然就是他不具足不具足顺缘，这个以上呢我们讲了这个他说是死亡的时候呢这个呼吸中断了，这个顺缘没有，所以不产生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答复了。咱们今天要学的是第二个科判呢，具有委员非答复。那么具有委员前面是不具顺缘的缘故，我们说这个顺缘不会不具足的，一定会具足，是这样的。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一种顺缘呢呼吸的这个不安利，因为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也承认这个饮液也是产生新的一个因，或者产生身体产生生命的一个因，这个方面呢做了答复了。那么就答复完之后呢，对方又换一个侧面来讲，具有委员非答复。这些一个一个的辩论啊，一个一个的辩论呢，其实都是从比较深刻的一种层次啊，然后帮助我们浅出很多的怀疑。如果没有这些辩论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说是一种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呢没办法深入到这些就是说很关键的地方。说这些辩论其实对我们浅出深层次的怀疑都有必要性，或者这一方面也许这个里面失恋论当中讲的观点和现在我们的一些观点不一定都是相同的，但是呢这些辩论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很多的思路可以打开很多的思路，所以可以让我们的智慧更深更细。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因为学习过之后呢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答复，是这样。所以或者说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通过不断的观察思维啊，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的一种智慧呢得到一种锻炼。那么如果得到锻炼之后，我们的智慧的身体呢会越来越强壮。这个时候呢不管是就说是这个观察自中啊，或者是浅出或者破斥他中啊，这个都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帮助的。那么具有委员非答复方二，前答复及后答复。那么就说是这个答复呢有两种，就说是这个具有委员前非答复，就是说对方有两种答复，一个是前答复，就是第一种答复的观点，然后是后答复呢就是第二种答复的观点，那么都不合理都要破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非答复它不是正确的答复。那么第一呢是前答复方二，宣说他中及破彼。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派，一个是宣说他中，第二呢是破彼，这样的。那么首先看第一个呢是宣说他中，宣说他中就是对方的答复呢正确的宣讲，或者说直接的正面宣讲对方是怎么答复的，为什么就是说身体不产生心，我们就说身体就说是如果说是真正身体产生心的话，如果是真正的身体产生心，那么如果说是死了之后呢身体还在，身体还在呢就是说身体产生心的缘故，为什么在这个死亡呢身体上就不产生心呢他就说是有委员因为有委员的缘故呢就是不产生。宋词当中讲到呢，若如灯芯等幻为生非因。那么就说是若如灯芯等这个对方的答复他还是认为呢就是说身体是产生心的一种进取因，通过身体呢可以产生这个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身体产生心呢，那么我们就是说那如果是身体产生心的话，那么就是说死亡的身体，死亡时候的身体，他的所有的身体，他所有的器官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完整无缺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死亡的身体上就不产生心识呢？对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答复的。他说若如灯芯等，他就如果若就是如果对方这样回答，犹如灯芯等。什么灯芯呢？比如说这个灯芯本来是可以就是说是着火可以点燃的，但是呢如果有委员呢，什么委员呢？比如说水把这个灯芯打湿了，水把这个灯芯打湿了，这个委员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点不燃这样一种这个时候就点不燃这个灯芯了，灯芯就没办法燃烧点不燃了是这样的。等质呢还有比如说种子呢本来是可以生苗芽的，但是呢如果说这里面讲的话，注释当中讲，如果是用芝麻油涂抹了这个种子，浸泡了或者涂抹了这个种子之后，那么就没办法生芽了，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呢，本来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可以生苗芽，但是比如说换个地方讲，换个侧面讲比如说就是说它被火烧了或者被水煮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遇到委员了，遇到委员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虽然它的这个形状还在 看起来还是一个种子的形状，看起来还是一个灯芯的形状，但是呢因为这个灯芯遇到了尾缘被打湿了，点不着了，而这个种子呢被芝麻油涂抹了，没办法成苗芽了。它种子的形状还在不在呢？种子的形状还在，灯芯的形状还在，但是呢就是没办法点燃，就是没办法再就生苗芽了。这个就是比喻。那么讲完比喻之后呢，就说意义是什么呢？换为生非因，换为就是说就像那个比喻一样，比如说这个身体本来是产生这个新的因，但是呢如果出现了伪缘，出现了什么伪缘？比如说患了疾病，尤其是患了这样不治之症，患了癌症等等不治之症，那么如果身体遇到了这个如果身体遇到了患病的伪缘，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会对新的产生呢制造一些麻烦。因为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出现了没法治愈的一种这个疾病的缘故，所以说就会对产生新制造伪缘。那么这个时候身体还在不在呢？身体还在，所有的这些身体的一些形状啊，它的一些就是说器官啊等等，这些都还看起来还是完整无缺的存在着。但是呢虽然完整无缺的存在着，但是因为伪缘出现的缘故不再产生新的。所以说他就说这个是一样的嘛，这个前面的灯芯完整不缺的存在，种子形状完整无缺的存在，但是呢因为它出现了伪缘的缘故，不再被不再能够被点燃，或者就是说不再能够生苗芽一样。所以说身体死亡的身体摆在那个地方断气之后呢，好像就是说都是一样的，方方面面都是完整无缺，但是呢这个是不再产生新。为什么不再产生新？因为有了这个病患的伪缘。所以有了病患伪缘的缘故，就换为就是有了这个患病的伪缘，身非因，身体就不是因了。这个身体不是因什么？就死亡的身体啊。这个地方的身体就是指死亡的身体，所以说死亡的身体不再成为产生新的因。哎，他就觉得这样就圆满的解释了为什么死亡的身体不再产生新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说了，如果是身体产生新，那么死亡的身体完整无缺也可以产生新啊。但他说不行，他说因为有伪缘的缘故，所以呢看起来是完整无缺，因为但是他的伪缘还在，他就通过这个伪缘就说是这个就死亡之后呢，就是说他心不再产生了，是这样的。是因为疾病存在，所以说呢死亡的身体不再产生心。那么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呢，对方的观点看起来上次讲了，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其实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还是通过观察之后这个答复呢也不合理啊，所以这个叫非答复。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如果是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也想不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答复也答复不了。因为这些外道他其实，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呢要借用这些对方的观点呢？有些时候呢的确就是外道，就是说法身论师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德啊，他在弘扬佛法过程当中他就遇到过这些外道，互相辩论过这些观点呢就是互相辩论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外道有些能够和法身论师他们辩论的外道都是还是有智慧的，他们的一种这个思想比我们的思想深邃的多。所以说如果让我们去成立前后是不存在，最多就是说没有看到，是吧？这个就是我没看到啊，但是这个没看到是这个根据是太肤浅了，那我们就说没看到就没有，没看到东西太多了，难道就没有吗？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一外道呢，他因为是他这个方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嘛，我们就是说他这方面的专家，他对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是研究过很长时间的，所以他的一种观点呢比较深，就是因为要借助这些比较深的观点驳斥完之后，就可以潜入我们比较深层次的一种怀疑。因为我们即便是说通过很浅的层次，就是说是我们好像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呢，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又冒出来了，更深层的怀疑又冒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智力跟不上，那么我们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外道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的外道，他的智慧比我们的深，所以我们要用。然后呢就是说法身论师的智慧呢更深更细，所以我们要借用这个辩论，所以借用这个辩论之后呢，我们在浅出这个怀疑的一种深度上面，广度和深度方面五花八门的问题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认为前后是不存在，或者认为身体产生新的，这些五花八门很多很多的理由，那么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破，在破的过程当中建立我们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一来二去之后呢，那么我们自己就接触到了一些很深的辩论了。因为接触了很深的辩论，我们的智慧跟着这个辩论而深入，那么我们能够浅出的怀疑 它也是有深度的。所以说浅层的怀疑有深度，那产生的定解那也是有深度的，这样的。所以这种定解呢，就可以指引我们修行了，就指引我们就真实的确立浅后之存在。所以这些很多时候这个辩论呢，真的是很重要。没有重要的事情，佛菩萨的智慧他不可能就是说没有必要，然后故弄玄虚，把这个问题搞得很深，搞得很难懂啊，他就可以笑呵呵的看着我们在祈祷啊，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啊啊，他不会这样的，是这样，他就说大悲心是圆满的。所以如果没有必要的辩论，他一个都不会讲。但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帮助我们遣除很多怀疑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越来越学习了之后就知道啊，就是我们在没学佛之前的这种分别念，这个所谓的自以为是的智慧特别可笑。然后就是说是在继续学下去之后呢，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些分别念也很可笑。那经过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现在我们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些分别念怀疑还是很可笑，是这样。那么根据我们的智慧的不断的一种深水啊，我们的智慧不断的广大，不断的深广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哦，以前的这个太幼稚了。所以慢慢慢慢就我们的智慧就可以入道了。当我们到初地的时候再看以前的智慧，那就太粗，那非常就是即便是我们现在认为我的智慧很深很细，怎么怎么样不得了，辩才无碍之类的，自己给自己下很多评语。但是真正你登地之后再一看，所有凡夫地的智慧都是很可笑的，都是太肤浅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智慧一层一层层深入进去的，乃至于深入到佛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从这个来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分别念。所以分别念真正来讲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都是经过慢慢慢慢就筛选掉了啊，没有什么可靠的。所以现在我们也不要过于的相信，应该相信圣智，应该相信圣言啊。是为什么应该相信圣言圣智？虽然我们在这个论点当中还没有通过这个理论慢慢慢慢抉择到那儿哈，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些上师们的教言来讲的话，或者从我们现在那种有已有的这些信心来观察的时候、安利的时候，就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分别，应该相信智慧，上师所讲的智慧。虽然有些时候我觉得，哎，上师讲的这个好像是不是不合理啊？佛陀讲的这个是不是不圆满呢、其实我们在学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不是就是他们讲的不圆满不合理，而是自己的智慧没有理解到。这个是太多了啊，这个经验是太多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智慧，所谓的分别念，就都是不可靠的。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就全部被淘汰了。自己的智慧一旦升级了啊，一旦升级之后，你以前装的这些软件都用不上了啊，所有的程序你要该淘汰就淘汰掉啊，更新的这些程序就上来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智慧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它会慢慢慢慢的一种进步。所以以前根本想不通的事情继续学下去，他再一回头看，哦，就完全知道，完全就知道想得通。佛菩萨为什么这样讲，他就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有点怀疑呢，也好，有点疑问也好，但是在有疑问的同时呢，还是要相信有这个世界当中有比我们更有智慧的人，啊，这些智慧的这佛菩萨的智慧，他已经有这么多几千年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一代一代祖师的观察，现在呢还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传讲，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论点呢讲解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也要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呢去分辨，去靠近这种智慧，去靠近这种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虽然这里面是通过理证之道在观察，但是对我们学习者来讲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把这些呢就当成一个标准，这里面所讲的内容是标准。现在呢是通过我们要把我们的智慧提升上去，去了解这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了解这里面讲的内容，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这个方面就比较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比较快啊，比较快一点。因为就是说是，哎，我没理解，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观点的问题，这个不是法本的问题，不是他有什么漏洞，而是我自己的智慧有漏洞，那我自己没跟上，所以我要提升我的智慧，去跟上他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修习佛法来讲，要让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进步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不管我们修入行论也好，修菩提心还是修空性，还是修这些大乘，还是修这些，永远都是要让自己的智慧提上去，相应他，相应这个菩萨道，把我们的心提上去，相应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就是它是很狭隘，而菩提心很广大。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的法本会这样讲，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是绝对想不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把我们的心提上去，和他相应，把我们的心提到和他差不多的高度，哎，我们就理解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永远不要把圣言圣智拉低到来相应我们的分别念，是这样的。不要拉低他，不要把甚至拉低到能够和我们相应，哎，这个是终于相应的。相应是什么呢？因为是我的分别念可以理解了， 这个是不对了。而应该把我们的分别念智慧提高，上升到能够和它相应的高度，所以好像都是一种相应。但是呢，就是说把甚至拉低和我们的智慧相应，那这个就不是甚至了，是这样。这个只是我们分别念觉得应该是这样，而把我们的心提上去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是真实的和它相应的。这个方面对我们学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不管学什么样的教研，虽然英明当中是很强调啊这个推理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上师在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经常就是说就告诉我们保持一种对佛菩萨的信心，对法身论师的信心啊，对这佛的信心啊。他在讲这个推理的时候也会讲，那如果有些就是说讲英明呢，他就纯粹的就是通过推理，根本不带任何的这些啊要生信心啊等等，不讲，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呢他也是这种风格，但上师的风格来讲道理也讲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没有让我们纯粹的落到一个相当理性的那种状态当中去，最后就不敢承认我是佛弟子在学这个论点了，这个也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要学这个要推理，但是我们要修法身论师的上师瑜伽。为什么呢？哎，修他的上师瑜伽，祈祷他的加持，我们来通达他的论点，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否则的话，如果纯粹学着，那就不能祈祷了。你祈祷了，就不是学英明的态度了，也不是通过纯粹的推理了，是这样。关键是我们现在的一种智慧呢，跟不上他的推理，跟不上他的一种智慧，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邪见，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产生疑问。所以说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不断的祈祷啊，祈祷上师啊，祈祷法身论师的加持，我能够通达他里面所讲的内容。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精进的祈祷。还有呢，就为了能够通达呢，也是需要几次进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通达了，就说明我们的智慧上去了，跟上了法身论师的脚步，跟上了法身论师的脚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就是一种提升啊，这样。那么就是说把圣言甚至拉低到相应我们的分别念呢，不叫提升啊，是这样的。就那个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还是原地踏步。那么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啊，下面我们就破比的话，就是说对于对方所讲的这个所谓身体出现的委员，出现的病患的委员而导致心不产生，那么我们就是破斥。破斥是怎么破的呢？始至诸患退，彼时复成活。那么这个字句上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按照你的观点啊，即便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就是说是因为疾病的缘故啊，就说是成为委员，让心就说是这个不再产生，即便是这样啊，字面上意思就是这样。但是呢，死亡的时候呢，因为死亡的到来致就是导致诸患，就导致一些疾病呢都就说退失了，痊愈了，就是在死亡的时候所有的疾病都应该退失，都没有了。那么如果死亡的时候所有的疾病都退失的话，彼时复成活，那委员没有了，因为疾病是让心不产生的因，而死亡的时候所有疾病都会没有，它会消失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如果他的就身体死亡的时候身体的一种委员没有了，那么就是说他的死亡的诸根都是圆满的啊，所有的器官都是完整无缺的，那么这个时候委员也没有了，为什么不产生心呢？必死复成活，那个时候呢一定会重新复活的，这个时候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那么在学习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所表达的一种这个他的意思之前呢，这里面上师也讲了一些道理啊。因为就是这个陈亮论啊，陈亮品呢，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那种他就是说词句啊比较简略啊，比较简略，比较浓缩的，是这样的。比较浓缩的话，有的时候单单看字面的意思呢就很难懂，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要依照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注释啊，就是说这个注，如果说这样一种什么呢，那么如果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如果说这里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这里面的这样这里面就是以前的道友以前的修行者啊，他们的智慧很深邃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们就说是自己可以看得懂。但是呢，就是说后面的修行者的话，就是说智慧没有那么深，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单单直接看这些原文呢，就不一定能够看得懂啊，不一定能看得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非常我们就说要这个感谢很多的一些这个书生的注释，还有上师们的讲解，这个时候可以知道这里面所讲的到底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就是说是在破斥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啊，使之诸患退。那么首先讲啊，这个身体是什么呢？身体就是说它是四大组成的。首先呢，这个身体是物质嘛，它是四大组成，它是色法、地水火风呢，就是这个四大元素。四大元素实际都是色法的执行，所以它很微细哦。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四大种和四大种所造，这些呢在俱舍论当中会讲的比较多一点。 以后在以后学聚神论的时候也学到很多四大种和四大所造法，这些粗大的这些杯子瓶子啊，这些是四大所造，然后四大种呢就是它们的元素，它们的一种这个基础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这个身体呢，它其实是一个四大所造的，那么就是说四大所造的是很多的一些四大，很多的一种四大的一种元素一层呢慢慢集聚的啊，集聚而成的。所以说这个身体呢是集聚是这样一种集聚，而疾病呢是什么导致的呢？疾病就是这个四大不调，四大不调，四大就是说是调和的时候呢身体是健康的，然后呢就是因为地水火风吧相互制衡，相互制衡的时候呢是处在相互之间都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是这样的。那么去到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就像那个记得好像是这个圣天论是在四百论当中也讲过这个比喻，是这样的。讲个比喻呢，就是说是圣天菩萨是在这个四百论讲的这个颂词，然后呢就是说那种月神论是在给这个四百论做注释的时候讲的这个比喻。讲比喻就好像把四条蛇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四条毒蛇放在袋子里面一样。那么就是说是如果大家四条蛇都相互之间都是比较安静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袋子也是平稳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如果一躁动起来了，互相之间就像这样的话一动起来就全部都在动，它就在这个袋子就它这个袋子里面的蛇就开始就互相开始攻击啊，外面开始产生摩擦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四条蛇就像我们的四大一样，袋子就是我们的像就像我们这个整个身体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四大种它都要平稳平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健康，看起来就比较健康。但是呢这四大党当中四大种当中如果是火大，它就说是超胜其他的三大，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疾病，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显现火上面的一些疾病。水大如果是它比较炽盛的它不调了，然后就说是它是就会显现水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些时候很冷啊很热啊，或者是里面因为就是说地水火风嘛，有的时候它就是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疾病那个疾病。所以有的在中医当中讲你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阴虚火旺啊怎么怎么样。反正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应该就是说是这个滋阴或者应该降火等等等等。其实它也是有的时候呢医学上面它也会有这样，但是西医不一定是说这些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水火风啊，它就是可能是某种细菌啊怎么怎么样就讲这些。那么中医其实很多时候呢它都是讲这些平衡啊，就身体里面的阴阳平衡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说地水火风类似于地水火风的一种协调这方面。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的一种四大平衡的时候呢他身体就健康的。但这里面不管是水大还是火大还是地大还是风大，哪一个大就是说是比较炽盛的其他的比较弱，这个时候身体就会生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所谓的一种生病呢是四大种它就是四大不和四大不调，这会就会产生疾病。但是就是说这个疾病是四大不调产生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通过这个四大不调产生疾病，那么如果是四大不调产生疾病就会让心消失的不可能的。首先我们讲这个身体是四大，而疾病也是四大不调产生的。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四大不调产生的疾病就可以让心消失的话，那么其实很多就是说众生他也是都有病的，都是四大都是不调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没有看到他的心消失他就心没有，而且有些时候上次在讲义当中讲，即便有些时候呢通过四大不调让很多重要的器官都已经毁坏了，但是他也没有见到他的心是消失的。所以说四大疾病啊，就是说四大不调引发的疾病并不是让心消失的因并不是让心消失的因，因为就是你明显可以看到四大不调的很多严重的病人他的病很严重了，但是他的心识呢还是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四大不调导致这样一种心不产生的这个观点呢就没办法安立。那么如果是四大调和就可以产生心的话，如果是四大调和就可以产生心，如果这个情况的话，上次在讲义当中讲的话，那么外在的这些就是说地水火风比较平衡状态的一些外境就是说这些三号大地它也可以也可以产生这样的心识了，是这样。那么这个也是不合适的。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颂词之前的在讲解这个正解之前的呢，上次做了一些做了一些讲解，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明了就是说这个疾病就是因为对方说身体产生心，身体产生心，而就是说心在死亡的时候不产生是因为有伪缘，是因为有疾病导致。而就上次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是四大组成的，疾病呢是四大不调和导致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四大不调和导致这个疾病而让心消失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一种情况，看到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四大不调的人通过疾病四大不调但是心还在， 他的心还是在存在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侧面，从这个侧面呢，首先讲一讲。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调和啊，这个疾病不是让心就是说是消失的因啊，不是让心消失，这个不是让心消失的一个所谓的委员，是这样讲的。那么如果是正解的话，就即便是哎，我们承认你说的，然后啊，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是死亡的时候呢，死亡是因为就严重的不可调和的疾病，那对方可以说你这个四大不调还不严重，还没有严重到那种让心就是隐没的啊那种程度。那么如果这种疾病严重到了可以让心隐没，就让这个死掉了，因为刚刚你还说是病嘛，病还没有死，没有死的话当然就是说他的一种心还存在了。但是如果说一种很严重最严重的疾病让导致死亡产生，导致死亡产生的话，那么他的心不就没有了吗？是这样。所以对方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么这种四大调和不严重。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呢，可能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众生很多都有病，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到人山人海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多都有病呢，但是他心还存在呢，他还是不死到最严重的时候，不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呢有致命的疾病能够导致死亡，导致死亡的这个委员很重，所以说直接就导致心不产生了。那么我们就回答说呢，虽然啊，即便是说你这个观点啊成立这个观点，就是说就说是那种什么呢，这个严重的疾病导致死亡，导致死亡的缘故呢，这么重大的委员呢让心不产生，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始至诸患退，但是呢就我们就是说到了死亡的时候，这个死亡的到来会导致诸患，诸患就是说你们所讲的这个最严重的委员，这个最严重的疾病会让它消退。为什么死亡会让疾病消退，什么原因啊，我们怎么解，或者上次讲的，就是说死亡的时候让疾病不消失的根据是没有的，一定会消失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是不是这样程序的，医学上是不是这样程序的，就是说是这个死亡到来疾病就消失了。其实里面我们没有讲什么医学上面到底是成立还不成，它是一个推理可以证成的。那么就是为什么推理叫证成的呢，就是说是那个这样的委员这里面讲理应消失，死亡了之后呢这个委员理应消失，没有不消失的依据，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说明这个道理呢，如果因为这个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委员呢是让心或者让生命毁坏的这个因是这个疾病嘛，如果这个重大的委员这个疾病还在身上，死亡之后啊，死亡之后如果这个病这个重大的委员还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消失的话，那么你这个和限量相违了。为什么和限量相违呢，因为我们看到人死了之后几天之后身体还没有毁坏的时候，死了之后它慢慢就有开始有虫出现了，身体里面就可以开始有虫出现了。那么这个虫是什么，这个虫就是一种友情寒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他的疾病不消失的话，怎么可能从这个已经死亡的身体上就重新出现了具有心识的友情呢，因为这个心识是不可能产生的，就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个心识是不可能产生的，不管是我的心识还是其他众生的心识，在这个具有委员的身体上面，这个委员是什么，这个委员就是重大疾病，重大疾病就是让你的心思，不是说让你的心不再产生了。刚才讲了，为什么死亡的身体不再产生心思？因为它有重大的疾病的缘故，所以心思不再产生了。好了，我们说，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死亡之后，你的这个委员还存在，一直存在，不会随着死亡的到来而消失的话，那么人死了之后，身体不会再生虫。不会再有虫子的等的昆虫的出现或者寒生的出现，因为这个寒生它是含有生命的，它是有情它有心识的，是这样的。这个动物它也是有心识的，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身体里面这个重大委员还有它的委员一直存在的话，怎么可能又出现心识带有心识的众生呢，这个心识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出现了众生，那只能说明死亡到了的时候疾病没有了，因为他委员没有了嘛，所以他重新在身体上出现了寒生等生命。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他身体上面还存在这个重大的委员没有遣除，也就是这个疾病没有消退，这个疾病这个委员没有退是没有消失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身体上不会出现各种昆虫。昆虫这个友情，这个昆虫是寒生，就含有生命的，它是有心识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身体上出现了有心识的众生呢，就只能说明他的委员已经没有了。 这个地方又可以有新石，又成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新石可以成长的、可以出生的环境的，是这样的。就像这个地方以前受过污染，这个污染了很长一段时间长不出东西来，但是后来呢，就是说又开始长出东西来了，或者又开始出现这些很多的一些虫类啊、鸟类啊，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到这里面的这些委员已经消退了。让这个庄稼不产生，让清朝不产生的这些委员消退了，他会出现这些新闻。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死亡之后他身体两三天或者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他出现了这样的寒声，他的心思就开始具有心思的寒声出现了，就只能说明，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因为你的观点是说如果这个疾病还存在，他的心思不会再重新出生。那我们刚刚讲了，死亡的时候你身体还完整不缺的，为什么心思不再产生呢？应该产生，他说不会产生，因为有委员。什么委员？就是一个疾病，疾病导致死亡，疾病导致死亡之后呢，然后他的心不再产生了。好了，我们说当你死亡的时候，你的这个委员会消失。为什么会消失？因为当你死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慢慢开始生出虫子来，开始有寒生出来了，这个就说明你的委员退了，他这上面才可以出现这些重新出现心室嘛，对不对？如果他的委员还在，你怎么可能出现心室呢？他直接就是相违了呀，就是这片土地还是被严重污染，还是在严重污染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它不可能再长出东西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是一个推理，就是为什么说和限量相违，因为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人死了之后，如果你不去管它的话，这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夏天环境，尤其当时的印度啊，没有这些什么零下十几二十度，这个没有，它反正基本上就这么热。所以说这个四量论在印度造的嘛，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更明显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放两三天，它就开始出现昆虫了，开始出现具有心识的友情了。那为什么出现了？就是说明你这里面呢，能够让心室产生的委员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心室才能具有心室的寒生才会出现呢。如果它的委员还存在的话，怎么可能出现寒生呢？怎么可以出现昆虫呢？所以这里面就是只能说明，就是说死亡到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宋词当中讲始至诸患退，哎，这个是始至诸患退，它就是说死亡可以导致一切的一种患，就是患就是病嘛，可以导致这个疾病呢完全就直接退失。消退一定会消退的，啊，消退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讲的，你没有根据说不退，因为就是说，如果你说不退，就和限量相违，因为它出现了很多具有心识的友情，在这个身体上出现了具有心识的友情，只能说明，啊，只能说明它的委员没有了，那你就不能说，我们说的是我的心识，而没有说是其他众生的心识，那不管是你的心识还是我的心识，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个委员消除了，没有这个委员了，他的心识才会出现，因为你四大种的身体嘛，它是你说只要疾病存在，它不可能这四大种再出现心识了，但这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具有心识的众生，是这样的，具有心识的众生出现了，出现之后就说明它没有委员了，既然没有委员了，好了，第二句就来了，那么彼时复成活，那么如果它的这个让我们的心识不再就说是出现了委员，就是疾病它已经消退了，消退的话身体又还存在，而你们的观点又是说身体产生心，对不对？身体产生心之所以不再产生，是因为疾病存在，那现在这个疾病已经没有了，这个委员已经没有了，而身体还存在，为什么这个时候身体不再重新出现心识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彼时，就彼时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在死亡，就是说应该在这个诸患退的时候，这个尸体复成活，就重新升起心识，因为就是说身体是导产生新的因，不产生是因为委员存在，现在委员没有了，身体还在，为什么身体不再出现心识？所以说彼时复成活，这个时候应该就说是这个应该尸体应该重新出现心，一旦出现了心呢，他又开始复活了，他也会重新活过来，那么人就不会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讲呢，所谓的委员存在说这个答复呢，这种答复呢，就这个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那么不合理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佛教当中就是讲的，其实这个呢，心识它不是身体产生的，不是产生身体产生，它是心识，就是心识自己产生的，它的同类因就是心识自己，所以说它就心识会不断延续，死亡呢只是让就是说这一期的生命它就是死亡而已，它的心识呢就是说还会延续下去，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心识它就是相当于有些地方讲就相当于换衣服一样。那么这一期生命我就说进入有这个身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穿一件衣服，就穿今生当中的这个衣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到了死亡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坏掉了，坏了之后那么心识就要出来重新再去入胎，重新再去就是投生，又去换另外一种衣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心识它会不断延续下去，所以说身和心呢有联系，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但是呢身体不是心的一种因啊，不是因，身体和心它不是一种也不是完全的一体的，不是一种一体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我们并不是说离开了身体，现在离开了身体之外还有个心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身体心识已经把身体植为我所了，而这个植为我所是一个很紧密的执着的方式。所以说在这一期生命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相对于我们身体之外的一些山河大地来讲，我们可以说身体和心是一体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一体是暂时的，就好像水和牛奶倒在一起那种一体，但是呢它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分离的呢？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分离的。到了一定的时间时候呢，它因缘一散呢，它因为它是影业把这样一种身体和心呢就说是集聚在一起的。然后呢如果影业就说是一个影业用尽之后呢，它力量没有了，它自然就分开了。就像我们身体一样，身体的话就是说是很多通过影业啊，我们的心识的住持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影业就是说存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被我们的业呢就是说是把很多很多的微尘，把很多的四大组合在一起，组成我们这个身体，它就不散掉，它不散掉，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啊，真正通过很高倍的这些呢分析的时候，它里面都是不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看到好像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真正去观察的时候没有连在一起，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通过这些影业呢把它就是说集聚在一起。但是如果业它的这个业如果力量不够了，或者它这个业一定消尽了之后呢，它自然就分解掉了，这个身体也会烂掉腐烂了，分解了，最后就没有了，各是各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身和心所谓的一体呢，它也是这样暂时的一种一体，它只是为了鉴别我们的这种不和这个杯子和柱子那种他体，不是那种他体的缘故，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体的。但是不是一种严格的一种一体呢？随顺随便的一种一体，身体有心就有，然后就它是那种一体，身体一坏它就坏掉了，不是这种一体。它就是说它这个影业导致他们在一起，然后最后影业散了之后他们就自然分开了。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安利啊，就是说这个心识它自己有自己的因。所以说即便是身体坏了，即便是呼吸中断了，即便是身体坏了，他的心识呢也不是说他身体一坏呼吸中断他的心识跟着就断了，他没有这种随顺随灭的因果关系，是这样。他只是暂时的业把他们就牵引在一起而已，暂时的业把他们牵引在一起，然后呢就是说他如果因缘散掉之后呢各归各的，然后就是心识他自己还在延续下去，不断的延续，就是这样的。我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死之助欢退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彼是复成活，那么就是说你的对方的这种所谓的答复呢，前答复啊，它是不合理的啊，的的确确呢这个方面的这个观察它这个道理呢还是很敏锐。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达了这里面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委员之说啊这个委员的答复呢就说是不合理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后答复，后答复是第二个答复，第二组答复啊，分二宣说他中即破壁。那么分了两个科判呢，一个就是宣说他中啊对方的观点，第二呢是破壁，破是对方，和第一个答复一样的。那么宣说他中是这样讲的，为色为火灭时，心变不复还，彼即无复返，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对方说呢，你们认为就是说是这个重病身亡之后啊，就是说疾病消失了，这样一种身体就是说死亡身体它还会重新的产生心识重新复活，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你们所说的可以重新恢复这一点安利不了啊。他就说这个委员呢，他是让这个身体让这样一种死亡之后呢，让这个心识中断了，中断之后你说还可以恢复，那么说这个是不可恢复的。虽然他承认疾病没有了不等于他就可以自动恢复，他就从这个侧面再辩论，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再辩论，也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一方面是对前面那个辩论的一种延续， 第二个呢也是另外一种观点啊，另外一种第二个答复啊，是这样的。他就是说虽然你说的这种即便是他说死亡就死亡到来的时候他的疾病没有了，但疾病没有了，委员没有了，他是不是就自动恢复了呢？自动恢复他是不会。为什么不会呢？色位，假如对方这样说，色位就是这样的，火灭时心变不复还。不复还，那么就是说比如说火对木头而言是一种委员。为什么火对木头而言是一个委员呢？因为木头的本身心啊，就是木头呢本身是一种状态，存在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但是火来了之后呢就改变了它了，把它燃烧了，然后之后呢就把这个木头变成了木炭，是这样的。这个是呢可以说这个火对于柴来讲啊它是一种委员。那么是不是按照你的说法委员消失了它就会自动恢复呢？它是不会。你看这个，你看我们讲的一个比喻，这种情况它就绝对不会恢复的。火烧了木头，最后呢火灭了，是吧？火灭了，这个火对木头来讲是个委员吧？那后面这个火灭了，那就委员不就没了吗？那委员没了，按你的说法，委员没了就自动会恢复了。但是呢，心变的意思就是说，心这个柴被火变化了，烧了之后呢，不是变化了吗？变化了之后的心变不复还。委员退了，他的这个不会恢复到原状的，不复还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心变不复还，同样的道理，笔记无复返。同样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火烧柴，火而委员退了，柴不会再恢复一样。所以说呢，疾病导致这个心识的毁灭，疾病导致这个心识不再产生，这个委员导致心不再产生，死亡的时候尸体不会再产生心识。那么就是说这个委员退了，即便刚才有观点来讲，死亡到来的时候这样一种委员没有了，疾病消退了，委员没有了，但是呢它不会自动复还的，不会再复还到那种重新产生心识的状态。就好像烧过的柴不会，火退了之后不会再反复一样。你看这种观点啊，这种观点就是说是一种对很多人来讲还是具有说服力的，对我们来讲还是具有，哎，对啊，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啊，你看嘛，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那么这些道理呢就还是要通过观察，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这种智慧不细啊，如果我们的智慧不深细的话，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诸如此类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的影响。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受到的影响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似是而非的，自己没一个辨别能力。所以有些时候呢在智者们的眼里啊，我们的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根据，像这样的话在智者眼里都是不啊，都是就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振振有词啊，像这样的话以前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自己是很多这种愚蠢的时候，给上师文在有的时候提问题啊，辩论的时候，觉得我的这个观点那就是无懈可击的，是这样的。那有些时候也看到道友们呢就学习佛法呢，也是这样的话给上师们提问题的时候，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好像觉得这观点是无懈可击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啊，还有很多在世间当中也会受很多这些方面的观点的影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智慧来讲，可能是没办法辨别的，辩驳不了，我们的智慧就是不够深不够细。所以说为什么要让我们来锻炼呢？锻炼的话，我们通过这样锻炼之后，我们的免疫力就会提升，就会提高。免疫力一旦提高了，这个时候呢再遇到这些观点的时候呢，它至少可以抵挡一阵，是吧？你不会，就是说你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的话，就是说这个一点点的一种病毒就来了就打倒了。所以有的时候免疫力很低下的人，就是很容易感冒啊，很容易就是生病啊。免疫力比较好的人呢，他一般来讲也不太容易被打倒，他因为免疫力强。佛教学习佛法的人也还是要训练，或者说也要应该培养这种，就是说抵抗能力，这种免疫力。因为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第一个来自于内在的病毒。就是我们内在的病毒啊，它也会就是说是侵蚀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外在还有很多的一些邪说啊，环境的影响啊，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啊，等等等等，它也会就是来对我们的一种修习佛法就挑战。所以内在的主要是一种邪见的种子，很多是自以为是的很多的邪分别念。外在的就是很多邪说啊，很多这样似是而非的观点啊，等等，都会影响我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就说是有些事要直接借助佛菩萨的智慧，有些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训练自己的智慧很重要啊，一定要把自己训练成那种百毒不侵的那种状态。那么这种可以通过训练让自己的智慧生细，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个时候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呢，如果遇到别人的这种讲的时候，就不是说赶快躲起来啊，不要听啊，把耳朵塞住啊，不要看啊，因为就怕自己受到影响，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选择一个逃避了啊，有的时候就强压啊，肯定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这样的，他就压制自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也可能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有点还是有点危险性，就是这样的。还不如他自己就是说是真正通过训练呢来产生一种智慧。所以说我们要发愿呢，生生世世要得到这种啊，就是说是学习升起智慧的一些因缘助缘。对于能够产生生生世世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呢，也必须要去培植。啊，必须要发愿啊，就是说升起智慧啊，然后就是说是智慧敏锐啊，啊，有些时候呢，也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地方来讲了、啊，如果让我们的智慧敏锐，有些地方说啊，给佛面前供养的一些镜子啊，还有供灯呐、啊，啊，还有时候呢，修文殊法啊，或者念真实明经啊，念这些就是说文殊心咒啊，这方面其实都是让我们生生世世智慧敏锐的很多的因，啊，就智慧敏锐的因有很多很多缘起。就是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佛法或者轮回当中流转的时间会很长，那么我们在今生当中会不会具足解脱的因缘也不好说，因为就本身又受了很多内外的因素的干扰。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好好学啊，认认真真的发愿力争在今生当中能够获得解脱，不然的话就往生极乐世界比较好。然后呢还是要发愿呢，生生世世当中要具足这个敏锐的智慧。具足敏锐的智慧的话，具有智慧的人他就是不一样，他不会随意的受到干扰，而且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就通过自己的智慧，他就会有一种辨别，或者有了一种智慧的基础的缘故呢，这些善知识们啊、上师们一讲，他就很容易，这个法就很容易入心，很容易入心之后呢，那么自己就可以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去掌握这种智慧，就是把这个智慧宝剑呢，就说抓在手上，有了智慧宝剑在手就不怕了。是这样，不管什么样的一种邪说啊、歪理啊，在自己有了这种智慧之后呢，都不会影响自己，而且不但不会影响自己，不但可以自保，而且可以就是说保护他人。保护他人有两种，一个是保护这个宣说邪见者，啊，通过自己的智慧呢，就是这个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辩论之后呢，就是让他就转变，就像法尊论师在世的时候，让很多这些外道者的转变了邪见，然后呢，就是说修行正道的。还有呢，就是说可以。就是其他的受这些邪说影响的很多道友啊，很多世间人呢、啊，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去帮助他们。所以有智慧的话，不但可以自保，而且可以利他。实际上，如果没有智慧了，就很难说。那么自己在这个世间这么危险的世间当中，缺少智慧，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都好，但是真的冷静观察一下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的分别念，每时每刻都在想翻身，是这样的。外在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很多邪知邪见也想造一个缝隙钻进来伤害你，还有很多的魔王波旬啊，其实我们他们也在找机会来让这个修行人退堕的啊，生邪见啊，退堕啊，很多很多因素。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观察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行走在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状态当中，是这样的。因为自己没有智慧的确很危险的。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或者经常性的在听上师的法义，如果每天晚上上师讲课的我们都在听，这个是每天都在接受这些东西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它总是会对我们的信心保持信心啊，还是生长，它是一个得一种加持。然后这个方面呢，每天都在训练的话，它也不太容易。那如果就是说很长时间不看书，很长时间不学法，很长时间不听课，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自己就没有抵御力了，是这样的。但是每天在听的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听得懂多少，它总是会受到一种影响。总是会受到一种感染，是这样的。所以善知识的加持还有法的加持它都在帮助我们。所以就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喜欢听法的人还是好。所以上次经常讲，上次说手下有个20多年在一直在听课的一些人，一个老年人，这些其实还挺好的。他有意乐听，有意乐听他不一定就通达了很多法义，但是他每天在听，经常听的话，他那天的确是对他的信心的保持啊，他还是很大的帮助作用的，这个不能小视的，不能小看的。如果很长时间不听课，我们都知道慢慢慢慢好像这段时间很长时间不听课，自己的信心啊，还有政治政见啊，都在退失啊，都在退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方面是因缘关系，因果关系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是要上师大上那么强调让我们去不断的去闻思呢，这些闻思啊就升起智慧的方面嘛，而且要认真去闻思，升起智慧，有了智慧之后呢，自己就可以自保的同时也可以尽量的利他。那么自己的智慧越强，那么自己利他的能力也就越强大。 然后但是自己又一份的智慧呢，就可以有一份的自保，有一份的利他的能力。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说呢，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呢，还是好好的去学习，精进的学习。那这个就对方呢讲的比劲无复返呢，他就说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怎么样破斥的呢？前面我们讲，如果没有法尘论师的智慧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这儿就缴械投降了，像他就觉得根本没办法辩驳，是这样。诸如此类的观点太多了。所以像在那，如果我们没有辨别能力的话，要不然就是说是尽量远离这样一种邪说的环境啊，尽量不要看那些邪说书啊，尽量远离这些邪友啊，或者说恶友啊，尽量的远离这些邪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很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自我训练啊，自我锻炼，让自己的智慧越来越明清啊。所以说指出的我们就说是要学习怎么样破斥的呢，借助佛菩萨的智慧。第二是破彼分三，略说广解，略说广解即说摄意。那么这里面就是讲到了一个略说一个是广解，然后是说摄意。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这个三个问题当中，第一个就略说首先简单的回答一下，非尔有疗法。非尔有疗法就是不是你们所说的比喻呢是对的。你说这个现象不是比喻是对的啊，因为比喻它一定要对到意义，我们说比喻是对的啊，可能就间接成为意义是对的。我们就说你比喻当中所这个情况呢，的确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火烧了木头，火而为缘灭了之后呢，木头不会再恢复了，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你这个不能作为一个比喻，不能作为一个比喻，不能作为什么比喻呢？不能作为就说是所有的委员退了，任何的这些都不能可以恢复的比喻，不能做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呢只能说明一种情况，但是还有其他另外一种，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他委员退了之后呢是可以恢复的。这个是略说当中讲非尔就不是你们所讲的这个比喻呢，不合适不合理。所以说呢我们再讲啊，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依止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佛菩萨的智慧的话，有很多这些似是而非的一种这个说法，还有很多比喻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智慧是没办法辨别的，没办法辨别。所以看到这些似是而非相似的理由之后呢，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转变了，一下就转变，是啊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再加上自己相见当中自己的心中本来就有那种我们的邪见的种子本来没有断尽，再加上很多的一些就是说魔王波旬等等，他们也在加持，也在也当我们升起这些非得作业，他们也在加持，赶快就是让我们把这个邪见加深啊，怎么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是自己也有这些，还有外在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相似的理由。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不单单是这个地方呢，这个比喻还有很多，我们在观察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看起来是但是其实不是。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没有一个很深细的明清的智慧的话，其实还是很难以去就说是这个对峙和消化的。所以说这里面法尘论师首先法尘论师首先跟我们讲的菲尔，就是说你这个说是不对的有疗法。木头烧了火烧了木头的确呢是没办法毁坏，种子被火烧了之后呢也没办法恢复了，它的这个生涯的功能也没办法恢复了。但是呢疾病对于这样来讲的话，疾病的变化，疾病的这个方面，这个委员是不是可以，他就是说疾病的变化就消除了之后是不是就不能恢复了呢？不是，有疗法可以通过疗法然后让这样一种这个疾病消除，消除完之后呢，疾病消除之后呢身体就可以恢复身体就可以恢复如初，是这样。因为他所有的身体的都在，只不过他是四大不调呢，然后让他的一种这个身体呢出现疾病。但是呢因为是可以有疗法可以治愈的，这个疾病可以治愈，那么疾病的委员消除之后呢身体就可以恢复如初。就像我们在死之前我们也生很多病，也生好的病，那生好的病的话就说是如果你的这个病就是说治好通过药物等等就把这个病遣除之后呢，他身体还是恢复如初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是可以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是有疗法的，这个是一个略说。那么下面讲的第二是广解广解的话就是通过对比通过什么样是有恢复，哪个是没办法恢复的讲两种情况，可恢复和不可恢复的。讲完了可恢复和不可恢复两种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定性说疾病对身体的改变是可恢复的，他也讲根据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就是广解当中的内容。广解当中的内容是这样的不复生有者，自有者变化，有者复反顾，如火于心经而出微亦非反，造可复反变， 比翼复出现，如今之硬性。那么这里面就讲到的是什么呢？就讲到的是两种情况啊。首先来讲不复生，什么是不复生呢？不复生就是说通过就是说有司法的一种规律呢啊，就是说不再产生，通过一些有司法的规律让某些法不再产生。什么有司法的规律？比如说火烧木头，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有司法的规律，就火能够烧木头，让它有种改变，让它一种木头有种改变。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再复生的，有一种改变呢是不再产生的，就不复生，实际上通过有司法的规律呢不再复生。那么这个通过有司法的规律不再产生呢，有者自由者变化。那么有者自由者变化是什么意思啊？不复生这个地方断句的哈，然后是有者自由者变化，这个是一个意思。然后有者复反顾，这个一个意思。如火于心经，这个是比喻，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不复生呢，就前面讲通过有司法的一种规律呢不再复生。那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是指有者有些法呢自由者变化。那么就是说有些因啊，有些委员导致第二个有者就是其他的一些对境，对其他的一些对境呢造成一些变化，就是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有者自由者导致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有者就是一些因或者委员治其他的法啊，就导致其他的法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啊，这个是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叫不复生的，它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不复生的。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的话是有者复反顾。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导致了变化之后，哎，就是说一种因一种委员导致另外一个法变化之后呢复反顾。如果他的委员退了，他委员消除了复反，他也会重新的恢复原状。他可以反复恢复到其他的一种这个原状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有者复反顾。那么这是两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到了前面这个情况呢就是太绝对啊，太绝对。但我们就是说这个委员对法产生的一种变化有两种。一种是根本性的变化。啊，对方当然就想把这个对方就想把这个委员导致的一种新的一种不生呢，把它定位成这种变化，永远不复产生的。那如果定位成功了，那就好了，他们这种观点就成立了嘛，啊，就是身体产生新就顺理成章了，那就不会有前后事了，是这样的，那不用担心什么堕落啊什么东西，那就及时享乐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如果真正没有前后事，那反而好了。上次讲了，如果没有前后事，也不用担心。也不用为后事操心的，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如果你还存在的时候你就及时享乐，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引导的话，那么就是很危险。但关键就是说呢情况不是这样的不是按照我们想法这样的，它的的确确呢还有其他的情况，其他情况呢就是说前后事存在，而且还有很多前后案例前后是存在的很多的依据，还有很多根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有些委员导致的对境的有境的变导致有些法变化之后呢还会复返，就他的委员消除之后还会恢复如初的，还会复返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两种情况打比喻讲，如火与心经。如火与心经是什么意思呢？火这个火呢就是委员呢，就是火就是一种因缘，就是一个因，就是一个委员。于心是个一种情况，于经是第二种情况。于心和于经是两种情况火于心那就是第一种。火于心就第一种，就是火烧了这个柴，然后它不会再反复了。火一退，委员没有了，它柴不会再反复，不会再恢复如初，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一种。火于经呢就是火对于黄金来讲，火对黄金也是一种委员，它是一种因。比如说把黄金放在火上烧，它是会烧成金水的，它会从固体变成液体的。然后这样对这个火对于金来讲也是一种变化的因缘呢。但是呢这个火对于黄金的一种变化它是可以反复的，它是可以反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讲了如火于心经啊，这里面讲了的的确确存在这两种情况是存在的。那下面再进一步分析呢，出微亦非反，照可复反变，比一复出现，如今之应性。那么就是说是出微亦非亦非反。那么出微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最初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啊对于财这个因或者这个因呢对于这个法造成的改变呢是这个就是说是不可恢复的。微就是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就是用火把这个柴烧糊了一点， 啊，没有完全烧起来，就烧糊了一点，烧糊的这一点也永远不可以再复盘的。他只要是对他就一点点的改变，哎呀，造成一点点的改变也不可以再复盘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啊，就说亦非反了。第二种是造可复反变，造可复反变呢，就第二种情况啊，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些病患也好，或者对于其他的因缘委员也好，对于其他的法造，就说是造作了造成了这些改变，造成改变呢，但这个改变呢是可以复返，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复返，就是说是这个可以复返，可以反变的，可以变成它以前的样子的一种。造成了什么变化呢？造成了可以复返的变化，就这个持续的意思，就是说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些委员对于法造成了可以复变的可以复返的变化就是造可复反变。那么造可复反变就是造成了可复返中间是连在一起，可复返变变化，它所造成的变化是可以反复的变化。第一种变化是没办法反复的变化，它造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变化，没办法反复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然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呢？那么如果说是一般的情况下，在世间当中是没有办法的。那如果就是说有一些有一些证悟的人呢，有一些禅定力量的人，那就另外一回事，不是咱们这讲的这个意思。那么不是说完全不能改变的意思啊。如果就是说他按照空性当中，那就是说有些按照空性当中他的心境自在的人，他也可以。但这个里面已经是后面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必须要安立修行啊，安立就是说修行对心的改变的力量，这方面可以了。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说这个问题。所以说哪怕是一点点的一种改变，稍微微小的改变亦非反，这种改变也是没办法复返的。第二种呢是创造了造作了一种可以复返的变化造作了一种可以复返的变化。那么这个可以复返的变化呢比翼复出现。什么叫比翼复出现呢？即便是尽管说这种改变呢非常的明显，这个改变呢非常的大就是说已经就改变的已经面目全非了一种改变，即便是改变这么大比翼复出现，它还是会出现它原来的样子，复出现的意思还会返回到以前的样子。那么这个如金之印性，如金之印性，那么这个就是犹如黄金的一种印性啊，它就是可以的。比如说高温下我们加工金器的时候，加工金器的时候就是要高温之下嘛，把这个黄金把它变成金水，把它融化了。你看金水这个变化大不大？这个变化太大了呀，它是固体的变成液体，一个固体的就是把一个黄金的固体的固态的黄金通过高温通过火烧了之后呢，它会变成液体，这个变化大不大？变化很大很大。但是呢这种变化还是可以返回的，只要它的火的一个因缘一灭，这个火的委员一消除了，那么这个黄金呢重新的变回硬性这个黄金重新变回硬性，是这样。那么这个黄金可变还会用以后还会用这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就对方可以用这个比喻的，对方还会用这个比喻，但是呢我们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时候他就是说你的心呢就是修了之后呢，你心呢修了之后呢，你还会返回了原来的样子就像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火把黄金变成了液体之后，你只要停止修了它又会变成以前的样子一样，但这个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所谓的委员呢，这个委员对于这个法的变化是可以恢复的，这种变化可以恢复，就是犹如金之印性一样。金之印性就是说火把黄金固体的黄印性，首先这个黄金是坚硬的嘛，然后火一烧之后呢，不管是你的金项链还是金耳环还是说一个大金块，反正就是说你的火委员到了之后，它就慢慢它委员到它就可以变成液体了，变成金水了。但是离开了这个火之后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它就会返回到硬性的原来的硬性的状态，它就会反复的就返回到硬性的状态了。但是呢这个第一种的话就是稍微的微亦非反，就是不要说这么大的变化了，你都把这样一种这个柴的烧成炭了，即便是你烧糊一点的变化变不回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两种变化，一个是稍微的一种委员它就不会再变回去，一个是就是说这么大的变化，即便是出现了完完全全的一种变化，就是说很显著的变化，但是呢还是可以改变，可以就是说是它改变还会出现，会出现成原来以前的样子，如金之印性一样。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呢， 说法称论师告诉我们的这些道理，一个一个的去细想，一个一个细想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对我们的一种这个邪见的调伏，对我们智慧的一种训练，它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当然就是说是针对像我们这些邪见深重的人来讲，即便是辩论到这个地方，也许还没有，疑惑还没有消除，可能还有疑惑，还有疑惑不要紧，后面还会有，还没有一轮一轮的辩论还要下去。所以基本上针对我们比较重大的这些邪见呢，比较重大的怀疑啊，比较重大的说是这个身体产生新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出现啊，都是会出现的，是这样。虽然有些问题我们不一定承认啊，或者说当时的场合和现在我们的场合不一样，但是它的道理呢，或者说训练我们的智慧的这个道理上面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讲呢，就是说这个可以改变的，有些这种有些委员呢，有些改变它是可以返回的啊，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给我们讲了这个很可以改变的这个情况。对方是想要把这个出微难返这个，就是说这种导致根本性的变化呢，作为他们就是说是一种委员对身体伤害之后，然后呢不会再产生新，不会恢复到产生新的状态的一种改变。那么我们呢是想用这种情况，用第二种情况，就说明呢虽然疾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身体造成的这种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可以恢复的，他只要身体恢复了，他的心就可以重新出现，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身体，我们已经承认的身体产生心了，而是对方的这种观点答复是不对的，啊，就是说对方他实际上就不敢承认死亡的身体会产生心。那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说死亡的身体可以产生心？那是不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身体产生心了呢？不是，永远不是这样的。我们永远在给对方发过失，啊，你这个答复不是真的答复。如果你这个答复成立的话，死亡的身体一定会重新产生心。但是死亡的身体重新产生新的情况，他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这个答复就会变成不是真实的答复。那不是真实的答复怎么办呢？有些有智慧的人呢，有些外道就是这样的。但他的问题，他的观点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想，对方的观点是怎么样的？也许是合理的，他就至少就是引申一个怀疑，然后开始去研究这个观点。比如说研究心识，他的同类因就是心识，他就开始对这个问题呢产生怀疑。那逐渐逐渐学习之后呢，因为他这样一种怀疑就这种非理怀疑潜入之后呢，就确定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像这样的话，同类的因产生同类的果，心识它不是身体产生的，如果心识是身体产生的，这些问题这些很多的一些矛盾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如果是还在一概的承许身体产生心的话，那么这些很多的违背限量，很多这个问题是讲不清楚讲不通的。而承许心产生心，这个就很多问题就不存在，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了，就是说我们死亡的时候呢，上次也讲了，主要是就是说他的业力啊，他的引业，他的业力穷尽的，或者就是说他有一些横死的因缘，穷尽之后呢，就让他离开人间。离开人间之后呢，他虽然离开人间，但是呢心识还在延续，心识还在延续，所以心识上仍然会带着今生当中所训练的很多很多这个种子和习气到了后世。到了后世之后呢，这个里面很明显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比如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是这个我们的今生当中和前世有关系呢？因为这很多很多的一种情况呢，如果用这个前后世的一种业来解释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很容易解释。说上次在讲解当中讲双胞胎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双胞胎的这个情况，他的父母的一些基因都是一样的，还有这些条件的家庭呢都是一样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双胞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讲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样子很相似，导致也父母都分不出来那种。有些呢就是说虽然双胞胎，但是他就是样子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也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甚至于肤色都不同的，这个也有，也看到过很多，这个肤色都不一样，他就虽然双胞胎他还是有这种情况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健康的，或者说有些外向内向的，或者有些有雌性重的，有些就是说雌性就是说的一种嗔性重的，虽然是双胞胎，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它只是某一个业相同，某一种业相同导致在一个家庭投生成为双胞胎。但是呢它一个业相似，它在一个家庭当中投生，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业它是不相似的。不相似的话，但是就导致它出世之后呢有时候这个很多不同的情况就出现了，这样的性格也好，爱好也好，很多这些方面也不一样，甚至于有的时候两个双胞胎的朋友圈都不一样，两个人耍不在一起的啊，这各有各的朋友圈，是这样，是有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的。 所以这方面就是说他自己的习气啊，他自己的业的不行，还有很多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些每个人的这么多人他的福报，他的一种业力啊，他的福报啊，他的容貌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就剩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哦，这个环境怎么样，或者说他的一种这个家庭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都是一种缘，真正的因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就会出现有些人投身到富贵家，有些人投身到贫穷家，是这样？有些人就是说从小就很富裕，有些人从小一直要到死都很困顿的那种情况，有些人就很健康，或者说有些就是说一直有疾病的，就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太多了。还有一些所谓的本能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就剩下来很多的习性，其实都不是说啊，就是怎么样的。如果就按照这个佛法的观点来讲，就是心上面就带了这些习气，它不是一世两世在这里面投身的，它随着很多东西它都是比较熟悉的，它有些人根本不需要教，它自己就懂，自己就会。啊，这个所谓的这些很多所谓的本能呢，其实有些时候解释成本能，但是有些时候呢，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讲呢，它其实就是相续当中以前前世当中很多所训练的东西，它还没有真实的，它有的时候也忘不掉，有些人可能忘掉了，知识性的东西啊也忘掉了，但是有些时候它不会忘掉的，是这样的。以这种情况，贪欲心啊，还有很多这些我执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还有就有些人小就善良，有些人小就聪明，有些人小的时候很恶劣，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是很笨，或者怎么怎么样，有些的时候就剩下的就有残疾的，有些人反正就是说很太多情况了。这个就是说精神当中，我们在现在我们精神当中在各造各自各样的一种行为，很多这个人的行为都不一样，有些喜欢修做善的行为，有些喜欢恶的行为，有些人他就说是内心当中很恶毒，有些心很善良。说这个我们在现实当中他有很多很多在做不同行为，既然我们在现实当中做了很多行为，那么在死了之后呢，他也投身到下一世的时候，当然这个就带来了很多差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差别，是因为他以前做了很多不同的行为的缘故，所以现在受了善知识的影响，有些受恶知识的影响，这个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这个他导致这个这一世投身的时候呢，通过前世的因缘，这个就出现了很多的差别。学习佛法的道友也是一样的，有些就是说是他的智慧很敏锐，是这样的，有些他慈悲心很大，是这样，因为他的信心丧失信心很大，有些人就是说是哪方面都不行，都要努力，慈悲心也需要努力啊，智慧也需要努力，信心也需要努力，都需要努力，经济也需要努力，有些人就是方面都很优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学法也很容易，然后信心也很容易升起来，邪见也很少，这方面就是说特别多，很多很多差别。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些人他已经走在前面了，走在前面不是说精神当中他已经报名早怎么样，他已经前世就开始学了，前世的学了之后他带到今世来讲，他当然就是说他就说占了一些，我们说占了一些便宜啊，但是他其实也不受占便宜，他自己奋斗得到的，他只不过就是说他塑形的早，塑形的早他就开始以前就开始努力了，所以努力的时候精神当中他就是他就想继续享用前世的要奋斗的果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精神当中的努力带到后一世去享受或继续努力，这个就是最好的，对我们来讲最好的信息，是这样的。然后像在那从他就这方面来讲不需要重新去奋斗了，如果我们精神当中知道有后世的存在，精神当中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解脱的话，你就会后世存很多的一些存很多很多的资粮，存很多善根，到后世之后呢，你就是说自然而然就会容易获得很多的财富。如果你就是说修解脱道来讲的话，精神当中今天修行，那么下一世就会变成一个立根者，虽然就是说可能下一世这个立根者还不够立，但是呢就是一世一世熏习，一世的串习，到了某一世的时候他一定会变得非常的立根，非常的一个呢是就表现成什么呢，很容易就很小遇到上师啊，他的而且很早遇到上师之后，有些道友就是很小遇到上师了，皈依很早，但长大之后呢就慢慢就不行了，他没有这个他的一种后劲不足，是这样的。小时候呢就是信心好像就善根啊信心啊都很圆满，但长大之后呢好像显现上好像有了自己的独立思维了，好像就说是可以独自思维的，好像是也受到了外面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他逐渐就不相信了，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是有的，有些呢从小就相信，后面一直保持这种信心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还是这个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这个都是还是我们就是自己在受用自己带来的一些成果，但是带来成果之后呢，只是说提供了一个这样一种基础，但精神当中还是要再通过三知识的教化不断的学习，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根基还没有立到那种程度，还没到那种程度，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学。有些时候呢这一世的根基很利，但是呢他就说还有另外一种习气让他很懒惰，他不学，不学他就浪费了这种很好的机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是虽然根基立，但是还是你很立到很迷的还没有立到那么稳固的程度，还是需要勤奋，还是需要一直善知识的学习，这个时候呢就是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真正来讲就很可靠， 非常非常就是说稳固的一种修行的。那个时候即便就是说上司找到你的时间短了一些，或者说就长了一些啊，就是说晚了一些，但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会升起严重的邪见，你的慈悲心啊，你的智慧呢，它还会持续的发挥作用。上司找了之后呢，给你讲法之后也很容易相应，然后就是说是很容易升起信心的气了，得到这些殊胜的证悟。所以这些就是全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就是说运气好啊，偶然的成分啊都没有啊，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相信的这样一种这个有的这种心上面带业的一种啊，对这种认知确定下来之后呢，那么就很多问题就很容易解释，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今生当中的话就是说也是把这些该断的断掉，一定要断，不管说再怎么说再困难也要断掉，因为它对我们的一种心，对我们后世的一种走向，有些时候是有一些影响的，有些决定性的影响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轮回，我们的生死也不是一世啊，如果只是一世的话是怎么样都好说，那不是一世。既然不是一世的话，我们现在今生当中的种种行为，那叫为我们的后世要负责任呢。就像我们这一世，我们在给上一世的业，我们自己在负上一世的责任，是这个这个里面没有说谁对我们公平，谁对我们不公平的问题，这个没有的，这个完全是自己选的。所以这一世又面临选择的，选后世怎么选，那你就看我们该断的必须要断，该就是说做的一定要做，再困难也要做。然后该断的再困难也要断，因为这的的确确是关系到我们下一世的修行和下一世的福祉的问题啊，这个就说是这个不能含混的，这个不能含糊的，是这样的。你不修行也要为后世的这个福祉考虑，就要修行的话更要为后世的一种善根啊这方面考虑，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世当中的这些很多的习气，很多这些问题呢，不管怎么样，在把这些问题思维的，把这个原理啊，把一个问题思维的很透的时候，很多这种东西就放不下的东西就放下来了，因为就是说他的的确确思维透了嘛，思维透了之后呢，就是说完完全全升起了确信的，他一定会去放下，一定做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上司给我们的教养也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懂了之后做不到，上司就说这个不可能的，如果你完全懂了，你怎么可能做不到呢？是这样的，就好像你懂了这个毒不能吃，你完全懂了，完全接受，你还敢吃吗？肯定不敢吃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完全接受了，完全自己定解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能做的，一定可以，可以就是控制自己不做，需要做的一定要做，一定是要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的修行来讲呢也是非常关键，也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心识可以延续，也只有通过心识上面可以带很多的业力习气这个方面来解释，这个心上面的引业引导我们投身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今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行为，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一种各自各样一种不同的情况，解释起来就非常合理，很合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在人群当中很多人一起出去，就是别人就对我自己好像就是看不惯啊这些啊，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在走的时候就是一个石头飞过去砸我，其他人就不砸啊，这些方面也没有，有些人说是运气好运气不好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呢佛法的这个方面来讲可能还要比这个更深层的因缘，这方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这个业你造了之后呢，它就是这个不会错乱的，非常准确，是这样的。所以一点不会伤及真正的无辜，不会伤及的。但如果你的石头砸到我脑袋上裂开了，把旁边的这个伤及了旁边的无辜了，那也不是真正的无辜，是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些小业需要消的。但是如果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非常准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没有什么侥幸的东西在里面的，好好的去认真好好的去就是说是做观察，好好去做取舍，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一种修行来讲的话非常就是有意义。那么前面是讲比喻啊，就把这个可以恢复的和不可以恢复的这个情况，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两种情况做了一种说明，那对这两种情况呢分别的用火烧木和火烧金来做了比喻了。那么说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再看呢下面一个宋词，它的意义就是这样的，说毫不可依，人转难得故，易受以禁故，为患无不至。那么就是说是说毫不可依啊，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讲了，就如金之硬性是可以，是可以这样一种这个恢复的。讲了两种，我们就讲了两种哈，讲了两种，一个是可以恢复，一个不可以恢复的。那么对说毫不可依，就对方认为呢，虽然说身体还存在，虽然说就是说这个疾病啊，它这个委员已经断了，这个身体还存在，但是呢不一定复活。不一定还可以恢复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很多的医书当中， 啊，就这里面讲的医疗手术等等，这个就印度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好的医疗的书籍啊，印度的一些很多的医学还是很发达啊，医学就印度的医学呢，它就延续到现在的话，有很多这个藏医，它也是就说这个医典嘛，四部医典当中啊，这个序部当中也讲了很多，中医呢很多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啊，就是说这方面的很多的道理，反正就是说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话，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藏医也好，它都是说有些疾病是的的确确是不可以啊，不可以救治的，它就是绝症嘛，我们就叫绝症。那么这个绝症呢，就是说是不可医疗的、不可以医治的、不可以救药的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绝症，这个是疾病，不可以这个治疗的，这个是存在的。既然有这样一种决定的委员的话，那就说明他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身体造成的伤害之后呢，不可以再恢复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有疗法。那是有的，我们就律所当中说非要有疗法嘛。有疗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呢，其实还是可以的，说毫不可医，能转难而固。那么就在这个很多的一些经论呐，或者很多事件的医典当中讲，有些疾病呢是没办法医治的，丝毫也没办法救治。毫不可医是个什么情况呢？毫不可医是说能转难而固，能够转变病情的因缘，当时当地难以得到。当时当地难以得到，就找不到这些能够转变疾病的、治疗疾病的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药物啊，还有这些医生呢、啊，就是找不到难得。这个方面的话，就说哦，在这种情况下说毫不可医。还有一种情况是说益寿已尽故，还有就是说寿命已尽。寿命已尽是什么？就是一夜已尽的，你的瘾也已尽了，是这样的。夜已尽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疾病不可医了啊！你再怎么样的话，你这个疾病没办法，因为就是说。导致通过液导致这种疾病，这种情况呢是这个寿已尽的缘故呢，就说是说这个疾病呢不可医，为患无不治。为患无不治的意思就是说，单单的这个疾病没有治不好的，单单这个疾病没有治不好。为什么单单这个疾病治不好，没有治不好的呢？因为这个疾病就是四大不调，这个疾病本身是有增有减，有生有灭的，是这样的。它没有病的时候，它可以生起来。然后生起来之后可以灭掉，疾病可以增长啊！你不治疗它可以增长，你治疗它可以减弱，啊，也可以最后可以消灭的。所以说这个为患无不治，这个病呢是完全可以治的。如果说，假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不是业力已尽的话，这个时候呢是这个疾病可以治。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能转的因缘可以得得到的话，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只是在说因缘难得，能转的因缘难得，比如说。这个病呢，虽然是存在，但是呢，医生这么好的医术的医生可能是没有，找不到这个医生的。虽然如果说这个医生的这个很好的医生具足了，这个病呢，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医术的范围当中可以治的啊，是可以治的。比如说一般的医生，平凡的一个赤脚医生，他治不好的病，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良医，他可能治得好，是这样的。一般的医生治不好，可能一个专家可能治得好，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的眼光，他自己的一种不一样，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比如说有些人间的医生治不好，他可能就说是一种农界的、天界的医生，他们可能就是有这个能力治好。反正这个病本身呢，不是说完全治不好，而是说这个当时当地这个医生找不到，就能够真的给你治疗这个病的医生找不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药找不到，这个病嘛，他就是后面讲最后就讲了危患无不治，这个病本身呢，它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它是一个有增有减的病，本身有增有减。所以说如果这个药它这个什么呢，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药它就是对治病的。就好像打比喻讲呢，就是术士当中讲，你这个火再大，你火再大，如果说有比火更大的水，那就可以把这个火灭掉，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疾病呢，如果能够找得到它的对治的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够具足，它的病一定可以治好。那么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呢，众生的福德越来越弱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他这个药找不到了。以前呢，可能很好的药找不到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是现在的这个药的药力可能没有以前的这个药力好了，所以以前的这些良方啊，这些很好的药方呢，现在再服用的时候，它的疗效没有了，或者它的疗效呢，可能就是说是打折扣了，这个情况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药不好找。啊，或者他的力量不够了，或者说现在的一些药假药啊，这些方面呢，可能说这个绝症。 所以说这个是药，如果药有的话，他的病是可以治的。比如说以前的绝症的话，以前的这些，假如说以前的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得了这些肺炎的话，基本上就是没办法治疗，结核没办法治疗。他后来呢，发明了这些很好的药的时候呢，他不再是绝症的，是这样的，他就可以治了。啊，青霉素发明了，然后就是这些很多的药发明之后呢，以前根本没办法，只要得了这病，那就肯定是把一家人都绝望了，那可能治不好了。但是呢，他在这个发明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治疗了。所以说，这个病是不是真正的就治不了了呢？不是，当时当地找不到这种药，这个医生也没有出来，能够治病这种病的病这药也没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是个绝症。那么就是说，现在的绝症，现在的癌症呢，艾滋病啊，很多绝症，我们说这个得了这个病就是绝症的，那是不是真的就治不好了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这个能转的这个难得过，能转的医生和能转的药难得。如果说他药出来了，一定可以治愈的，一定是可以治愈，是这样。所以单单从药，单单从病本身，没有什么治不好的。所以说有疗法，非尔有疗法，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委员，就是他是一定是就是说是怎么样，他是可以治的，为患无不治，他这个患是可以治愈的。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可以能够扭转的这样一种情况，它是可以出现的。所以说只要是这个能够出现的话，所以说就说明他这个疾病呢不是决定性的不可以医治的因啊，不是决定性不可以治愈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单单这个病来讲，他是可以治愈的。所以他这个委员本身来讲呢，他是可以退的，委员一退了，那么就是他可以恢复，那肯定一定是可以恢复的。除了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一样，前面讲的这个疾病啊，像这个疾病呢，就是说一旦退了之后呢，那么他这个身体上还可以产生新。那对方说呢，这个他说这样一种这个疾病呢，没办法，他是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个是没办法治疗的。我们说这个可以治疗，他其实这个辩论呢，他这个讨论这个辩论是一步一步的下来的，一步一步下来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前后文前后的科判连在一起看，就知道它里面的一种连贯性的意思。随着我们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就说是这个没办法恢复，我们说其实是可以，有些可以恢复的，有些可以恢复。那么可以恢复的，而且这样一种这个病疾病方面本身来讲的话，即便是对身体造成了伤害，但是呢，只要他找到了这个药和这些呢，他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的去除。彻底去除之后，你的身体不是就恢复了吗？身体恢复如初，那你可以产生心识呢？他还是在围绕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就是说，他变得很远很远很远，我们跟着走啊，最后就回不来了。到底在讲什么？忘了，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永远忘记他了，不要忘记了这里面的主题。反正我们就要说他的答复是错的，他认为就是这个答复是后答复是错误的。反正就是说他，我们自己认为的，如果是身体产生心，死亡的身体也可以产生心。他说不行，这里面有顺缘不具足，我们顺缘不具足这个不成立。他委缘具足，有委缘的缘故，委缘什么缘故啊？前答复后答复等等，这方面就是讲了之后，哎，其实我们还是说，你这个身体啊，身体上面的疾病是完全可以去掉的。虽然现在这个病可能是在当时当地可能是找不到对治，但是并不是说这样一种疾病本身是不可对治。如果遇到因缘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对治的。如果遇到了可以对治的，还是可以产生呢，在死亡的身体上还是可以产生心，就说明这样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也讲到了，除了我们说对方的观点答复不成立之外，其实也讲到了这些很多对我们来讲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是不可治疗的这个疾病，它只是因缘不具足。如果是因缘医药，还有就是说医生找到了，有些病是可以医治的。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益寿已尽，就是说这个业力招感的寿命已尽的缘故。这个时候呢，就是即便是你的医生具足了，即便是你的一种药具足了，因为你的饮业已尽，因为这个饮业也是让这个饮业本身也是让这个生命显现的一个因嘛。前面我们讲了这个也是一个因。这个也是个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时候呢，仍然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这个讲的时候，益业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因饮业尽了之后呢，寿命已尽的缘故呢，所以说还是可以的，仍然是可以，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饮业尽了之后呢，它这个病呢没办法恢复或者没办法治愈，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如果都不存在的话，它还是可以的。所以即便是饮业尽了，如果是我们要承认第二种饮业尽的，那么如果你承认饮业尽，那必须要承认前后事了。你不承认前后事是不可能。如果你不承认前后事的话，那就是这个病它不是绝对不能治愈的。这个病呢，它是可以，它只不过没找到能转的因缘。 轮转的阴影呢是当时当地找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不是没有，医生找得到，然后他的药能找得到的话，他这个病完全可以治愈，完全可以治愈。所以这个方面不是说对身体的这种伤害没办法恢复啊，这个是没有的。那么如果是前后式的影液呢，前后式影液呢必须要承认，如果说影液导致的一种疾病或者说这个无可治愈的话，必须要程序是这个什么呢，必须要程序是这个心室是心室的阴呢，然后这个心室上面带的这个影液，那必须要程序前后式的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这样有这样一种这个液的存在啊。那么有这个液的存在的话就可以，那么这个液呢当然上次在这个讲解当中也讲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液对我们的这些精神当中是有影响的，但是是不是那种命中注定呢，这个也不是命中注定，因为这个液本身也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液本身也可以改变，所以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完全是命中注定。大的方面呢可能有个走向，但是就是精神当中如果是特别的精进努力的话，它也可以对这个液的一种走向方面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不是完完全全的一种这个命中注定我们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了，宿命论那种是绝对没有的。像这样的话就只要我们去这个努力呢，其实还是可以相去当中有很多因缘，很多因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去精进啊或者这个做改变的话，有些时候呢还是做一些改变啊，可以做一些改变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了解，应该是非常清楚啊，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呢，是说色意啊，说色意。那么这个说色意呢是这样的，那就把前面的略说广说讲完之后呢再归纳一下。说色意的话是使毒等反顾，或比咬已除，一离变因故，比合不复活。那么这个归纳来讲的话，使毒就是死亡的，在死亡的身体上，因为毒等这个疾病不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了？前面讲的主要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存在了呢？因为它就死亡的时候它肯定会消失的，如果不消失了不会长虫啊等等，这个方面已经讲了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死亡的身体上毒素等疾病呢它不存在了，它就已经自然恢复了原故啊，这个是第一个。或比咬已除，比咬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呢通过毒蛇等啊，具有就是说是毒液的这些蛇啊，或者说这些野兽啊等等，通过咬自己的身体导致中毒而死亡。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按照一些医术的观点，印度和藏地的一些医学的观点，那么如果说被毒蛇咬的这个毒在临终的时候，身体里面的所有的毒都会返回到伤口，重新集聚在伤口部位。说那个时候呢，如果就比咬已除，就是说在这个被咬的伤口，把这个因为它毒素已经聚集在伤口当中了嘛，如果那个时候把伤口部位的一个切除的话，其实呢连毒素一起就被切除了，所以这个叫比咬已除，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些就是说医学的观点，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可能吗？不可能，这个可能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观察的。也许就是说，哎，我们觉得应该不可能吧？为什么死亡的时候自动就这个毒素就会自动的恢复到伤口，就重新聚集到伤口当中吗？等等等等。像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很多这个缘起啊，医学啊，缘起，它也是就是说很玄妙的，是这样的。所以也是我们不了解或者觉得有怀疑呢，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每个医学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就当时的法政论是在讲这个必要已除，就在这个死亡的时候，按照当地印度的一些医学的一种论点来描绘，就是说死亡的时候这个毒素会集聚在伤口，然后就切除掉，它就毒就消除了。这一点呢，当时的这些外道啊，当时的一些印度人，他对这个是承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假如说我们说，哎，通过现在的观察好像应该不是这样，或者这个理论是不是不成立啊，这个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这个缘起很玄妙。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当时的一些，当时就是说是这个参与辩论的或者法政论所讲的这个受众，当时给印度的一些弟子讲的这个法本，还是给辩论的对方讲的这个法本，这个道理是成立的，是这样，这个道理是成立，因为他这个印度的书里面都是这样讲，大家都是承许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说是不用多去想。那么就是我们说，就说或必要已除，如果当时我们把这个伤口的这个毒切掉，把伤口切掉的话，它毒就已经没有了。如果说死亡的时候，死亡的尸体上面这个毒等已经恢复了，已经没有了，消除了，或者被毒蛇咬伤的这个伤口上面的毒已经被我们清理掉了， 义离变因故，那么也这个身体也离开了变化的因，变化的因就是死亡导致死亡的因嘛，就是导致心不产生的因。义离变因故，彼何不复活？那么这个是他的一种身体为什么不复活呢？这个人为什么不重新产生心识呢？因为所有的导致心识不再产生的委员已经没有了。死亡身体上面的毒已经没有了，疾病已经没有了，这些方面的话就已经消除了，委员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离开了变因。那么为什么心识不重新恢复？心识一恢复了，这个人就会活过来。这个死亡已经就是说是这个完全的已经死透了的这个人啊，他还会重新恢复过来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存在的。所以说色欲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说呢，我们讲了学了这个色欲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对方所谓的这个委员，因为具有委员的缘故，死亡的身体不会产生心。到这为止啊，就是从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系来讲，这个是不成立的啊。这个外面他这个根据是不成立的。所以所谓的一种死亡的，像这样身体产生心。身体产生心，死亡的身体不产生心的一些答复，像这样的话也是不成立不成立。所以说呢，对方的观点不成立呢，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持续的成立中，就是心识产生心识的这个观点，身体和心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像这样身和心也不是一体，也没有因果关系，心产生心，这个方面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就是说完全可以成立，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Sulun duyu dumc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pay Zibi zuni zora zora shur